哦，
我是葡萄、
哦、你是葡萄、嗯、我是番茄。
你是番茄吗？
我觉得我在读番茄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认同番茄的。
你才不是嘞！
你怎么会是番茄？
你怎么可能是番茄？
你在我们眼中是就是是。
你看，你就是马铃薯啊！
对呀、啊，
对啊，
你我怎么知道？
哎、欸，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马铃薯啊！你怎么是番茄？我觉得你也应该是个草莓或覆盆子之类的、
啊。对，你就是草莓啊！
对，你应该是草莓，
或是苹果。
好了，好了，好好啊！我就是草莓啊！
阿鲁巴，
阿鲁巴，
如果你每天需要做超过三小时以上，不管是使用电脑办公或是念书，你是否觉得身体硬邦邦，或是坐姿慢慢歪七扭八呢？
大家知道吗？正确的坐姿可以有效减少身体的负担。
使用 RayChain 正极坐垫支撑腰部，包覆骨盆，让你轻松不费力。
RayChain 正极坐垫是市售唯一可选择体型的正极坐垫哦，其他品牌只有分大人和小孩的两种尺寸，可是呢 RayChain 有男女儿童三种尺寸可以选购、
欸、可以选择体型，这个很重要、欸、因为男生跟女生的体型和骨盆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差很多的，
所以坐姿和姿势的调整也会不一样。它呢，在男性设计上会降低重心，减少压迫感，女性设计呢，则是提高腰部重心，让曲线更美丽，
更婀娜多姿啦而且呢，它还有底部独家的支撑设计，让坐垫不易滑动，适合任何的座椅。即使你不搭配椅子，也可以直接当做合适椅在地面或者平面使用。
哎、欸，这真的超级适合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常常在 Repodcast 的稿或是在剪接音档的时候，我们一坐就是坐四五个小时，真的是会不自觉坐到歪七扭八，全身不舒服。
但是真的自从我们用了这个正极坐垫之后就改善很多，
没错，
对，它头一两天是会需要适应一下的，但是呢你过了这个过渡期之后就会习惯这个正确坐姿、嗯、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欸、我的身体仍然会维持在一个挺好的体态
体态好，心态就会好，心态好，你总是心态好，心态好，心态好，人生就豁然开朗了。而且呢，因为我们两个很喜欢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嘛，那坐久了就是真的会蛮不舒服，不过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对了，它也是直接可以放在地板上使用啦我觉得这么优秀的产品，哎，它应该是不是要出一个那种有安全带的版本？
你是说就是可以
就是绑在身上这样
你就一直绑在身上然后随时随地你想要坐就坐，
对，
就是出门然后也带着这个，
对，
坐高铁坐公车你想要坐就直接一屁股
坐
下去，
这样子，然后你逛街累了不用怕，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直接坐在百货公司地上，
它也很轻啊，说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要出这个版本，我们要建议一下好啦，这个RayChain正极坐垫它通过了 SGS 检测，不含有毒物质与安全性测试，最大可承受220到350公斤都可以维持平稳正确的坐姿，不会形成椅垫扭曲或者晃动。
像上班族是不是经常是没有办法自己选择椅子，然后你如果买太好的椅子放公司又会太贵太招摇、嗯、你在公司总不能做得比老板好，这个时候这个正极坐垫就是你很好的选择，
对，就是很适合上班族、欸、
对啊，
对，这个 RayChain 正极坐垫现在入手只需要1000多，你就能轻松的去维持正确坐姿，
请点击资讯栏连接下单，品牌限定优惠，请使用 FB LINE 手机号码登入。
阿鲁巴听众买坐垫可以想，哇塞，520，
520有点太夸张、哦、
那是将近半价、欸、
对啊，
好，
然后
阿鲁巴听说买坐垫五二折，另外还可以加购同品牌 Roy Chen 陶瓷不粘锅锅具，哈，三三折，
为什么这么便宜？
好，陶瓷不粘锅锅具三三折，嗯，是不含 PFAS、PFOA、
PFOS
铁氟龙等有毒物质，嗯，专利认证多功能锅具，详情请见资讯。来，
欢迎来到阿鲁巴的人类图小教室，人类图八路迷，
人类图 follow me。嗨，大家好，我是小鹿，
我是小八，
我是小米，
我们是三小。
好，等一下，今天呢，这个我们三小的开场好像不是，你知道，大家很熟悉，
很熟悉的，
大家非常熟悉这个开场。可是我们今天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我们今天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开场，
完全 for 这个嘉宾专属的开场，
专属的开场。不然我们现在来讲讲看，好不好？
好，期待，
好。
欢迎来到阿鲁巴的人类图大教室，人类图
Do Re Mi Fa Lo Jo。
我觉得大家有知道我们在讲，嘉宾已经傻眼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反应，
欸，这个梗太难 get 了啦。
好，
我跟大家解说一下，因为本来是人类图 follow me 嘛，但是因为今天来了这个老师的老师，所以我们就是 me follow Joe，
因为就是 me follow Joe。
对，那抖跟瑞是谁我们就先不追究。
你们不是是抖瑞吗？
我好，我随便，我们就是抖瑞。
对， 你们是抖瑞嘛，然后我就是咪，然后咪
follow Joe。
好，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好感人哦，
这是为你设计，
我们特别设计一个谱了一个曲，
是个老师的老师。
今天我们请来了小米姐，小米小老师的老师，
他是真正的老师
的老师，你偶像的偶像。
哎，这什么歌啊？
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
太惊人了。是小米师，我们接下来开始煮饭。
不是皇后区的 Joyce 皇后。
哎，真的
耶，真的耶。
Oh my
god， 好适合哦。
对，
哇，
让我们欢迎亚洲人类图教母，学人类图一定要知道的一号人物——乔伊斯 Joyce 皇后。
哦，嗨，大家好，
奇迹疙瘩了，我的妈呀！
有没有很隆重的介绍？
有，
充分感受到，
这是一个很隆重的开场。老师还喜欢吗？
哦，热爱。
是不是炒热现场整个气氛都炒起来了，
整个都热起来了。
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请来了这个教母级的人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介绍他，
真的很不得了。我相信阿鲁巴的听众还有人类图巴鲁米的听众应该都知道这位教母是谁，但是因为他的资历整个一字排开实在太惊人了，
论文级，
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朗诵一下他的。
朗诵哦，
对，我们要朗诵一下。
是用朗诵还是用唱的？
唱脑有点太难，
不要给他出题目。
剑骨没有回应。你没有办法发起我。
真的，
还是你要用唱的？
欸，我想了一下。有唱。好啦，这个我们这个人类图教母 Joyce 黄，他是人类图分析师，亚洲人类图学院负责人，人类图一到七阶课程认证讲师，人类图专题工作坊老师，研究人类图近20年，解读个案与教学经验近15年，翻译人类图相关教材与相关著作10余本。
噔噔噔噔，
这个情绪是什么？就是一种尊崇的，
隆重
哦，隆重的
这个情绪是一个哦，哇，
就第36届金马奖得奖的事。
谢谢大家，我得奖了。
这个意思，
乔伊斯 Joyce Wang，
我今天得到这个奖。
哎，今天怎么会请到老师来上我们阿鲁巴八路米这个节目？老师，你为什么今天会来这边？
我们来庆祝小米大卖。
哎呦，不要这样。
对，
很害羞，
这个是要非常恭喜。
是，
我见我的一直一中心空白，还是 没有办法克服穿越这件事情。我今天中午去吃面，然后那一家面店的老板就我常去吃，然后他就看到我吃完，他就说今天看起来气色很好哦。我就说啊，也有化妆啦。然后我老公就看我一眼说谢谢。
对啊，说谢谢啊。
可是姐夫还不是谢
谢。对，我们两个就是时常互相的提醒这样子、哦、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嗯、因为一般在人类图八路明可以请到 Joyce 老师几乎是不可能，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算是趁着老师暌违八年出的这本新书，然后就请到了 Joyce 老师来节目
当中。我的荣幸，我的荣幸、嗯、我很开心来。
人类图自私的觉 悟,、嗯、觉悟这本书现在已经大卖啦、
啊、Oh my god， 是不是已经重版出来了？
说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老师也不行，
我先聊这个角。
哦，老师也不行、
啊、我也不行。
好，那我知道等一下该怎么做
对
老师，这个人类图自私的觉悟，嗯，我想要先问一下，就是这个书名啊，书名是你在写书之前就有了，还是写完之后才诞生的？
他其实一开始写的时候是人类图，你有选择。
人类图你有选择、嗯
哦、对，我记得，
因为第一本是人类图别爱自己别无选择、嗯、然后我本来想要出一本就是爱自己你有选择、嗯、可是后来就是写到最后，我觉得他就变成自私的觉悟了，我觉得他走出他自己的路了、
嗯、哦，所以是等于是最后才做了这个自私的觉悟的决定。
对，到了很后期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这个字眼越来越跳出来、嗯、然后后来再回头看所有的文章，就觉得说自私的觉悟才是能够穿越这一切的。
我觉得的确是、欸、
我觉得这个题目真的下得太好了。嗯，讲到这我就想朗诵。
对，因为
我今天是负责朗诵。
因为小鹿就是一读到书的时候，他就觉得哇，
我一翻到序就是前言的这一小段、我马上这本书我整个都已经醒了。你知道，我觉得他在讲
老师的脸，就是说我写了什么，
对、啊，
我已经忘记了，
早已忘记，
脑中一片空白。
为什么我们会写自私的觉悟？老师，我是截录老师在序中前言里面说的一小段，他说：“自私是什么？自私是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他人的立场或感受。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也无力干涉别人要怎么感受。”长久以来我们被教育成不能自私，要顾及旁人的感受，但是我想问，旁人的感受为什么不能由旁人自己来负责？哇，这边的时候我已经要大鼓掌。对，按那个啊，按那个、哦、对，然后接下来还有几句我觉得也很棒，我一定把它念完。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私，先做出对自己来说最正确的决定，去体验这辈子真心想体验的，获得属于自己的人生体悟，那么每个人就能为自己的感受负责，不必去控诉别人自私而伤害了你的感觉，因为没有人可以伤害你的感觉。这真的是
我讲的是不是太直接？
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就是做人就是要自私这件事情、
啊、对，而且就是别人有没有伤害你是你可以决定、嗯、当你决定你要被他伤害，他才伤害得了你。
是啊是啊，
对
啊,、嗯、对啊，
就是这个是太棒的观点。
对、okay, 嗯，哇，好感人！
老师，没有料到会被朗诵出来，
对，就有种震惊。我觉得你讲的铿锵有声，是一个有力的控诉。
老师讲出来，陆嘉欣就信了。
对
对，
我就觉得哇，太有道理，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心里想的，没有错。只是老师就把他讲的非常清楚。嗯，对，
我觉得其实创作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过程、嗯、比如说你想写一本书的时候、嗯、你一开始会从一个出发点，然后可能是跟人类图、嗯、从人类图出发，然后老师开始说的什么你有选择，
爱
自
己
你
有
选
择，
可是当你写到后来，就像老师说他喜欢当翻译啊，或者他喜欢文字工作、嗯、就是那些情感那些潜意识的东西，他会顺着这文字流泻出来的时候、嗯、那最后他就会长成他自己的样子，然后
就
变
成自私的觉悟。
对对啊，嗯，老师在写书的时候会喝点小酒吗？
我不会，
说看起来像是有在喝，写出来是不是？后面那一直在骂人，开始骂人的时候，
看第一章的时候想说，哎，是不是有喝的？
哦，你说那个果类图吗？
果类图没有，都没有啊、欸，我就是
葡萄酒那葡萄那片没有喝吗？
没有。嗯，我真的不是，
我看到葡萄，我看到葡萄那一篇，我确实忍不住去开了一瓶葡萄酒。
葡萄那一篇是写我自己，嗯
哦，所以我是葡萄、
哦、你是葡萄、嗯、我是番茄。
你是番茄吗？
我觉得我在读番茄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认同番茄的。
你才不是嘞、欸！
你怎么会是番茄？
你怎么可能是番茄？
你在我们眼中是就是
你看你就是马铃薯啊！
对啊
对啊，
你我怎么知道？
哎、欸，你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马铃薯啊！你怎么是番茄？我觉得你也应该是个草莓或覆盆子、
啊。对你就是草莓、啊，
对，你应该是草莓，
或是苹果。
好了好了好好啊，我就是草莓啊。
你觉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在讲什么？
对，因为我们在翻开人类图自私的觉悟的时候，我们其实期待，因为毕竟是教母嘛，然后期待老师有一些对就人类图的一些
教义
说一些教义这样子、嗯、就是好像是人类图圣经还是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们一翻开的第一章
噔噔噔噔，
老师发现老师是不是真的也是太自私了，就是竟写一些果类图，
全部是一些水果的故事。
对啊，對什么东西，老师我觉得你可以 我觉得你必须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果类图是什么
的由来、嗯、
好，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果类图的由来。其实是在四五年前，有一年我去参加我弟弟的婚礼，在澳洲，在雪梨，然后就我们全家都去嘛，然后就是我弟弟娶了一个澳洲的那个老婆，然后他现在的小孩都是混血的，超漂亮。但是就是那时候我去参加那个婚礼的时候，其实蛮无聊的，因为他是一个家族的旅行啦，所以你不可能半夜跑出去干嘛之类的、嗯、所以就待在 Airbnb， 然后三个小孩就是、嗯、就是全部人都住在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 Airbnb、嗯、然后我就去超市买东西回来，然后洗给大家吃嘛，嗯，
就是买一些蔬果。
对，然后你知道澳洲的蔬果都是堆的整山整，因为什么东西都很大。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些水果在跟我讲话哎、欸。然后我就回家之后，我就觉得实在太无聊了，晚上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就打开电脑，然后就十分钟写完一个水果。
老师，你在澳洲有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
没有吃什么？
啊、吃什么？吃水果？
什么
水果软糖？
植物？没有，就是没有，就是真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无聊，那就写一篇来解闷。
因为水果会跟他讲话。
对啊，对。然后我就写完第一篇以后，就觉得哦，好好笑，哈哈哈。然后就后来就又过了二十分钟，我又写出另外一篇的时候，我觉得天啊，我的手怎么了？他为什么自己就一直写出？
你看，还说没吃，
是神奇蘑菇
吗？这跟、
啊、
这跟 Rock。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是一样的过程，
它、啊、是一个接通，他就是 Ra 接通的事情之后，他写了人类图出来，结果老师接通写出
果类图。
对，然后我就写一连串写了四五篇，然后我就七八篇嘛，然后我就摆在那里，我就没有再讲了、嗯、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有一个厨师朋友跟我说，哦，我觉得农委会应该请你去宣导啊，就是说你帮这些水果定位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可是我其实就是放着，我就没有再管了。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东西蛮好笑的、嗯、然后后来这次要出书的时候，我的编辑就跟我讲说，你打算怎么样做，然后我就给他看了果类图之后，我就是重新再回去看，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没有，这个故事都没有，每一个故事都没有写完，所以我后来就把它重写了。
嗯、oh, ，OK，
就是重写，所以又然后越写越多，就变成16篇，而且全部都是全新作品，
真的很厉害。
对，这16篇像是一个预言，16篇小小的预言。
对啊，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老师就好像一个少女般，然后就是徘徊在这些水果之中、欸。哎，我在看的时候有这种感觉了，
是吼？
对啊，
哦哇。可是有一些是
殊不知就是在逛超市
是在逛，是一个中年妇女在逛超市。而且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些水果就是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会有一些点跳出来，比如说我讲到水蜜桃的时候、嗯、然后大家都会讲说、嗯、它就是有毛啊，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有毛，这件事情纷纷的从我的朋友说水蜜桃有毛，这件事情大家一直想不通为什么。
那有人去 Google 为什么水蜜桃有毛吗？
我哦，
所以看得出来，老师还有去深入研究这些那个，
因为水蜜桃的毛会让植物那个虫没有办法爬过去，
嗯、
对，保护它、嗯。然后，而且就是说，所有的芒果的品种我也研究了一轮。
对，什么下雪啊，
什么
的，谢谢老师的介绍。台湾的芒果
全都弄一轮，因为我看老师每年那个夏天都会 po、嗯。有一盒各种芒果百宝盒，对不对？
芒果珠宝盒，
对，珠宝盒。
因为我有个朋友在做这个，吴吉郎在做这件事。
哦，是哦，嗯。
然后
所以他应该要跟你买这篇小说。
我有跟他说，我有把他写进去，哦，说吴吉郎后来把所有的芒果全部都集结在一起，然后我就跟吴吉郎说，哦，我把你写进我的书。他说天哪，那有这种歹计。
还有那个莲雾啊，
对啊，莲雾的屁股很大，然后被倒过来放，我屁股大，都让我露出来。现在去我们去那个看了这个书之后，我们去逛超市也会觉得他们在讲话，蓝莓就会什么小心不要长太大，嗯，都会有那种感觉。
对啊，
我觉得老师好像很适合写剧本，欸，
对对，
真的尝试过。
不是，可是 你其实这个就是剧本，欸，
这是剧本吗？
就是前面那个果类图对我来讲就好像剧本哦，喔，因为在看老师写的文字的时候，那些比如说水果啊，或是在后面有一些人的描述嘛，嗯，我觉得那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的立体。而且因为老师的语气吧，我觉得让那些东西都好像在对话一样。对啊，
其实他们在我的世界里头，真的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些时候环境就会有个故事就会传进来，或者是我在跟水果就买水果的时候，我也觉得水果在讲些话。
老师真的是我叫
在是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迪士尼公主，
对，啊，我真的对，这就是41号闸门的困扰。他们一直在说话，有时候是真的蛮吵的。
哦，真的。哎，老师有没有学过那个什么，啊，
宠物沟通？
对啊，
没有。
或是灵魂沟通？
没有。
水果沟通？
没有。
没有，老师已经做完水果沟通了。
水果沟通
已经做完水果沟通
了。但是其实我觉得透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接触到非常熟悉的这些水果，其实让我们看到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些脆弱啊，不满啊，羡慕别人啊，那些挣扎困惑，其实是一个蛮有趣又不伤人的方法。就是好像感觉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我们直视去面对我们内在的这些可能别人觉得自己觉得不是很好的事情，然后用水果就轻轻松松的这样转过去了，
这可能就是空白情绪中心不想要引发冲突又想讨好大家的方法吧。
可是我觉得这是老师就是对待人类一个很温柔的方式。
对
对啊，
真的吗？我有这一面吗？
我直接就是疯狂被称赞。
Oh my god， 录不下去了。
好啦，那不讲了，老师问问老师学人类图的初衷是什么。
好啊，其实我跟你讲，大家就是常问我学人类图，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人生面对了一个过程，啊，就是我离开了广告业，离开了课程的翻译，因为我怀孕了，
是，
然后我生了我的女儿，第一个小孩，然后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因为很多的因素，我决定说要成为全职妇女带她长大。所以其实 那九个月，我记得那九个月从他生下来一直到他九个月大这段时间是我最迷惑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说，哦，我从小到大念这么多书，受这么多训练，但是我现在就当一个家庭主妇，每天就是把屎把尿，我到底要干嘛？然后但是当外面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出去上班的时候，我又百般不愿意，我就是不想离开我的女儿。对，所以其实我就是一直跟着他。然后后来我记得我每天都会带他去公园，然后他就在那边玩的时候，我就想我人生到底要干嘛。然后后来到了九个月大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出现了人类图的一封信，他就是要开一节课程，一个外国老师，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等待已久的，然后我就开始去上课，然后从此就开始一连串的做人类图的十几年，就这样过去。所以我女儿今年上大一了嘛，所以就是这样子一连串。然后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哦，你为什么开始做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什么 business model， 或者是你一开始看到什么商机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其实完全没有。其实我只是觉得说，这就回到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在纽西兰念大学嘛，然后我一直在心里觉得我应该要回亚洲，我总归要回亚洲做完一件事我才能离开的，但是那件事情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所以其实后来我回到亚洲，我也做广告也做课程嘛，但是只有遇到人类图的时候，我底层就是有个，对，这个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我在等待的就是这个，所以就这样就开始做。然后沿路上就有很多尝试啊，其实我觉得人类图自私的觉悟也是一个尝试啊，因为我觉得人类图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很谢谢大家，就是在知识的层面非常认真的传播，包括小米啊，还有很多 YouTuber 啊，或者是有很多一阶讲师啊，然后大家都在外面，然后也出了很多不同的书。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一直很想要落实在身体的感觉，因为回到内在权威跟策略，最终是你知道你的身体的运作状况是怎么样，然后你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嘛，所以我觉得人类图自私的觉悟是我 就是走了这么远的这一条路，我一直在想说，哦，我一直认真的在传递知识，可是到最后我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让大家在体验上收到，就是说你什么叫做做自己，或者是你真的活出自己的独特性，那是什么样子的意思。
就是一个像是知识的转型，而且也像是老师从这个女儿生出来之后开始接触人类图，然后现在女儿成年了，18岁，
对对对，
你学人类图的经历也刚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
对，
所以好像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它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我觉得对啊，我对我来说这好像是一个成年礼的感觉，就是出了这本书。
谢谢你。
对啊，对，
因为我也觉得它其实不再只是仅限于知识，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整体的态度，还有就是人类图在看待人生这件事情。
It's a lifestyle。
想
说你要讲什么？
不是，是 It's a body move。
It's a body move。
因为我在看老
师 Human design
hands
up 歌手剧的皇后
要回来了啦。我在看老师书的时候，我觉得很触动我的是，因为老师已经实践人类图这么久，而且一直在教授这些知识。那我们在一开始接触人类图的时候，我们都会陷入一个迷思，就是哦，这条闸门什么意思？哦，这个爻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想要搞清楚。但就是你搞清楚以后，然后呢，就是你有没有真的去实践它在生活当中？那老师在书里的比较后段是在讲身体的反应，就有的时候其实就算你的头脑要告诉你再多，或是告诉你说人类图说什么，但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动能，或你身体想不想去投入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你生出来你与生俱来就有的能力，只是我们后来被头脑盖住了。
对，
对不对？
对，是没错。而且其实到最后，因为我觉得在过去这七八年我没有出书这段时间，其实我自己的人生也经历蛮多的转折，包括比如说离开婚姻啊，结束婚姻啊，然后搬到新的家呀，然后我的孩子开始长大成人啊，比如说上了高中上了大学嘛，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也尝试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去重训啊，然后打拳啊，跳踢踏舞啊，
我也想要去打拳耶，
打拳真的很爽。
对啊，而且看到老师在打拳的时候，好像可以体悟很多事情的感觉。
我常常在打拳的时候体悟很多事。
对啊，
可是其实陆嘉欣应该比较适合打拳，
其实我才是那个
力量通道，
而且我的身体好像是那个
主动型的。
对，你真的很适合打。而且你知道最近贾玲有没有不是拍的、那个？
那我就不要打。
然后干嘛这样？他也有那条力量的通道哎、欸。
哦，真的吗？
对他也有，所以他是不是就是打到瘦了100斤？
哇塞，所以我真的应该去试试看，但是我现在一直没有那个动的那个动能。
我其实觉得那个力量的通道有一件事情是那个对应，就是说我们不是主动攻击，是事情来到我们面前我就啪就是出去，所以其实我觉得类似这样的运动，除了拳击、泰拳，我觉得壁球也是、
了解，
就是有一个
他必须要有人来攻击，要打回去，
或是有一个欠揍的人出现在你面前，
因为我们平常不会主动干嘛嘛，对，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老师没有出书的七八年，就是比如说你说，就人生真的是进入了一个重整的阶段，然后包含。Joyce老师他就是真的很神奇，因为他在里面写他有一段时间生了重病，
对，
然后 那段时间正好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哦，对啊，
然后老师说他睡了什么快睡了快一个礼拜，就一直睡觉，
因为连续10天都发烧，每天都烧到41度。
然后那个是在台湾的 COVID 疫情之前，
最开始
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染疫啊，或什么，就是没有那些标准，或者是要去医院什么时候很复杂。那老师就自己在家里一直睡觉，然后喝水啊，然后
吃原型食物，
对，吃原型食物，
只吃水蜜桃，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没回应，我只能吃水蜜桃。
然后就是吃水蜜桃，
吃水蜜桃。但我这一次没有写水蜜桃。
那水蜜桃有讲话？
有，我
有写水蜜桃。
水蜜桃，对。
然后经过了这样子，反而是一个身体的整理。就是每一次如果老师说他生了一场病，通常那场病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但在生病完之后他就会是一个全新的，比如说 Joyce 3.0 出现在你面前。
Upgrade
对，
但是我在这里可以讲一个，我
直接蜕变哦。
对，我在这里可以讲一个我在书里面没有写的。其实我在生病的时候啊，然后我不是说我做了很多梦吗？我书里写我做很多梦，然后很多人就在我梦中什么，其实到最后那个梦有一个声音问我说，你想离开吗？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说离开地球吗？嗯，他就说对，你现在可以离开了，如果 你选择要离开你可以离开。
那你那时候内心感觉是？
我内心其实就跟他说哦，所以我是有选择。他说有，你有选择，因为你来到这个地球做的东西差不多完成了，所以如果你现在离开是合理的。 OK， 然后我说那如果我不离开呢？他说那如果你不离开你就要再做人类图再做一段时间，然后下一次再问你的时候就会跟你讲你要继续做人类图吗？那你可以不离开继续在这个地球上但不用做人类图了。
OK，
哇、wow, 这感觉是真实度很高耶、欸、
这真实就很猛烈的我 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嗯、哦这样子，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其实已经差不多完成我这辈子的使命，所以我现在离开可以？他说对可以。然后我就说那可是我小孩还没长大，所以 我还要再一段时间。他说可以。然后他说那，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可以让我退烧吗？因为我每天这样烧我真的很难过。嗯，然后我隔天就退烧了。
哇，这是
但是还是很虚弱，但是就是我隔天就退烧了。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难受，到最后因为已经烧了十几天了，我就、嗯、最后我是哭的说好啦拜托给我退烧，我想要留下来。然后我隔天退烧之后呢，那个声音就很明显跟我讲说，他说以后你想要什么你就直接告诉我。
没有追问他一些、嗯、给你一些数字啊？
对啊，我们一般人都会想问一些数字啊。
那下一期的大乐透，
对啊，
我们今天神乎俗语耶，对啊，
连想都没想到。
除了回答他问题要问啦，下次
我
就
要记得。说我都回答你问题了，那我们交换你给我一个数字。
是哦，我都没想到给数字。
我跟你讲，就是有邪念的人，
就是有
些邪念人就不会遇到这种啦。
有，我就没有那种声音。
一直听不到，
可是是睡着的时候，然后半梦半醒的时候，然后我就说 OK 好，那我再留下来做一段时间。嗯
嗯，所以在那个时候身为学生的我们会隐约觉得说、哦、老师
快死了，
老师的身体状况不好，或是甚至有点庆幸说、哦、老师大病初愈，那这一次的考核应该会比较轻松。
No No，
结果有吗？
没有。
结果他整个 3.0，
对，他整个 3.0 之类。然后知道他经历了很多，但是其实大家也不敢不好意思
问吗？
多问。因为其实如果关系没有真的熟到那样去问你一些私人的事情、okay. 但在这本书当中就有看到老师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嗯、就像你说的，很多人会觉得你很成功，但是你的背后其实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嗯、可能辛苦或是很多代价，别人也未必看得到、嗯、而是这次我觉得老师把他的这些整个过程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在这本书当中。我不是哽咽，
你不是哽咽，只是想说
没有，其实也
有哭了，你就顺着哽咽讲下去就好。
没有，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我并不想要讲太多私人的事情，我觉得那就很薄板面就没有必要。但是我想要讲的是这些私人的事情对我的学习、嗯、因为其实我知道在经历一些比如说关系的结束的时候，其实不管那个剧情是什么，我觉得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有的时候会陷在一个黑暗里头，你就不知道尽头在哪里。嗯，对。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我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有一天有人在经历这些过程、嗯、我可以告诉他说有开始就有结束，有一天只是会结束的。我那时候还对，反正我那时候还跟一个朋友就问他说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也结束啊，他说会啊，大概10年后吧。然后我就觉得哦，但后来他还是逐渐的迈向尾声啊。嗯嗯，
就关于这个分手的艺术，
也是书里也有讲、欸、
对啊，
各种人生角色
的分手对不对？
对啊，我记得上一次因为有一次在我姐家然后跟老师一起吃饭，小巴也在、嗯嗯、然后老师就有提到说跟62人分手是一个很烦、嗯、很无言的经验，因为你就觉得你好像整个情绪就这样丢到一个水里，然后62人就没有反应，就好这样默默走掉。
对啊对啊，
就可能连好都没有说吧，
对，就默默的走掉，
对，就是默默走掉啊。
我要为62人平反一下，
啊、请说。
因为老师在书里面感觉就是对62人颇有
有遇到一些62人，
他对46才那个嘞。
哦，他对46，
老师是
46662，我觉得我
此生
扩塔已用完。
不要了，再加我们
刚刚有看到老师白眼的部分，
对啊，是有一些很不好的经验。
没有，我后来有明白，因为因为我的健身教练也是62啊、然后他就有告诉我说其实他们没有讲话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回，他们只能够默默的回去疗伤啊。
对，这是一个。然后以我来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不想把这个情绪摊给你看。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在更深层一个比较暗黑的原因呢，就是觉得这是我最后的复仇，因为我知道
我最后的复仇
因为我知道当你跟我说分手我没有任何反应，我就说好的时候，如果你还有一点感情你可能会怅然若失，就是我最消极的复仇，就是我的消极掰这样。
哦，消极
掰，消极掰
就是 the passive aggressive
对、啊、
就是、
对，
消极的复仇
看起来很passive
看起来很消极，但事实上非常的积极的，
对，就其实心里就会还是有一点点阴影的希望，说好我现在就没反应，你应该也会觉得蛮失落的吧。
对，的确是这样我们都很失落
对啊，
对，
我就老师看了，就是十八年以来应该是看了成千上万张人类图。嗯嗯，
对，
嗯，老师你有没有看过哪某一个谁的图然后你觉得哇哦？
其实每张都会蛮哇哦的啊。
真的吗？
对，但是其实第二个哇哦就是看到他本人就觉得，嗯，哦哇哦，你出生时间错了吗因为你，哦，
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他的落差很大，比如说他很深陷制约或很痛苦，嗯，然后我看到图的时候，因为我的天性就会觉得说哇这设计超棒的，这很多优点什么，然后看到他觉得，嗯，诶是你哦，哦我啊，诶时间对吗？
对，
要不要检查一
下？我经常会这样，
对啊。
我觉得，因为如果人在了解自己之前，嗯，都会想要自己没有的那个特质嘛，对不对？
对对，嗯。
那所以你就会长成跟你的图完全不一样。即使你的内在是像你的图，但是你就希望别人看到的你是跟你的图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我常常看到那种超强大的什么荒野四匹狼全满，然后根部啊情绪什么都很满的，嗯，然后看起来超柔弱的，
真的。
然后他的39号闸门开了6次，然后我看到这张图，然后我就说你确定要我讲吗？他说你讲讲看，然后我就稍微讲一下，他就说我没有想要听那么多，然后就走掉了然后那是我朋友的一个暧昧对象，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女 dancer，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哦，你是说说，哎，等一下，
就是不熟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啊，人类图最近很红，我想算人类图，嗯。然后到后来，我觉得只有一句话，就是人会骗人，但人类图不会骗人。就是我们都可以假装把自己假装成某一个别的样子，嗯，可是只要图出来，它就是你，就是你承认不承认都不是我的事情。我只是告诉你说，这张图是这样讲的。
而且其实有时候面对很大的压力或者是就是一些很大的变化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本性就更加赤裸的表现出来。
对，
是比如说赌博，
赌博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打德扑啊或者是推筒子啊
怎么样，
就是一些很大的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很大的压力，
对，或是滑雪，
最近经历了，
就
是，滑雪也会吗？最近经历的事情是不
是？就
是
我觉得在人在做一些不是日常的行为的时候，必须面对很大压力。其实你那个内在的恐惧啊，嗯，或是你的可能邪恶
非自己都会跑出来，
对，都会出来，
都会出来。
那喝醉的时候呢？就是你失去了头脑的控制，那个时候的人会越会。最像你的
人类图吗？有没有酒类图啊？
没有，欸，因为我对于酒不是那么的那个，
哦，因为老师我知道就是是不是人在做梦的时候是有另外一张图，
对，是有一个梦的解析，嗯嗯嗯，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提到酒这件事情，我能够想到的就是说比如说人生角色有头脑跟身体嘛，嗯，我其实觉得你喝醉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本质就会很完整的展现出来，
对
不 对， 对， 对，像我是四爻的身体，所以我只要一喝醉，我整个酒吧里头都抱啊亲啊，我帮全酒吧的人解人类图啊，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啊，欸，之类的，
对，
就变超嗨，就是对，连酒吧，然后还跑去 bartender 那边帮他们调啊，然后就说啊，
帮他们调，调什么，
啊？太友善了，就是
说进直接进去吧台里吗？
因为他们就把我当成好朋友，我就说那我可以进去看吗？
Okay, okay.
他说可以，然后我就进去看，有各种不同形状的冰块啊，然后就有不同的杯子，我说好漂亮，好喜欢。
OK，
是一个幼稚，对，喝完酒之后。
这个，很有趣耶，欸，
对啊
对啊，就是有学人类图的人如果跟朋友喝酒可能可以看观察这个朋友喝醉之后他的样子，
但是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人会就是因为人类图真的已经变成一个显学，就是托老师的福，
对，
没有托小那个，嗯，
没有啦，
陆嘉欣，
好，托我的福，
托大家的福
好，谢谢大家，
是一个托福，大家都来考托福
人类图托福，
那我先脱衣服
你说到做到啊，
啊， 我没办法、啊、
你偷偷看啊、
哦、我不行，我这里有洞洞
那你看
偷看一点，偷一点点、
啊、偷一点
出来好，我拉一个那个蝴蝶结，
好好、欸、可以可以、欸、可以
可以
是好啦，没有，我是说、欸、我刚刚
在讲什么，
人类图变成显
示、哦、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会不会就是你知道拿暧昧对象还是什么谁的图来跟老师们就是问说我跟他怎么样怎么样，或是
可是每个关系都有他们的问题、嗯、一个萝卜一个坑啦、嗯、真的，我其实觉得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人类图婚友社了啦，这个真的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对，
这个
有这个计划吗？
有这个计划，
因为是先合图嘛、嗯、看，
也不是先合图，就是说你的照片然后旁边就有一张你的人类图哦、oh, ，所以大家就会明白，
就会去理解说，嗯，如果你要选择这个人，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他或者他行为特质是怎么样的，
或者是你想要欣赏他、嗯、哪一个部分你、嗯，你怎么样跟他沟通会比较好？其实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做。
老师，那来做这个，对，因为现在大家很多都用交友软体嘛，但是交友软体那个个人资料你可以打假的、啊，但是如果是人类图，就像你刚刚说是
假的，
他们也可以打假的、啊，
他们也可以打假的。嗯，
可是就是如果见面就是对啊，要拿那个
要
验证明这样子，
对
对, 對，
就骗不了人了。
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我觉得交友软体有很多接触的过程，我都觉得很花大家花好多时间在做一些很无聊的了解
老师，我可以讲你的望周知系列吗？
望周知系列已经停了
对，已经停开
了,
就是、
停了，
老师有在他私人脸书写一个望周知系列、嗯、就是在交友软体上遇到的一些形形色
一些
王
妃的某男人们，
对
他们的整个做的事情
是老师本人 的体验吗？
是我本人的体验
怎么了？大家可以调试试看。
我已经把交友软体关掉了，最近已经太累了。
乔伊斯给他搜下去，
可是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其实也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类图，但是我上面我有看到有些人就写说我是投射者，然后我可以帮你写人类图哦之类的。
哦，你说交友软体上面就是看到这个，然后那你就要去跟他会一会啊？
我没有啊，我难道就说好、啊？那你来解我的图吗？
对，你解解看啊。
我不要这样好尴尬对啊，
但是我在想，因为比如说像我是念剧场相关的，然后当我去看一出戏的时候，我就很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看演出，嗯哼，不是很主观去看演出，我就会可能去看一下，哦，这个灯是怎么打的啊？嗯嗯、啊，这个舞台，哎，刚刚那个换景的时候好像发出一些声音啊，但是演员是不是有状况？我就会观察到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
对，你就是那种看电视剧的时候会说，哎，那个什么麦克风漏出来，
蹦穿哦，蹦穿哦，
那边不合理，刚刚动作不联系、嗯、
对对 对, 对。那我在想说，因为老师是学人类图的专业，那你在有没有那种就是你有想说、啊、我真的不想要管人类图了，就是我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先
有，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类图造成的职业伤害、嗯、我觉得不仅是交友、嗯、我觉得连比如说请人啊、嗯、或者是请打扫阿姨啊，所有的一切
是好与不好，对不对？一体两面、嗯、不知道欸，
我以前都会就是很热衷说啊，你赶快就是跑出来图给我看看，
对
对
对,
对,
对，
我现在大概就看一眼，然后我大概也明白，然后我就会问他生日，确认说你是不是几月几号，我就会猜，然后他有时候就会猜对嘛，
对，
然后猜对以后他们就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我大概就
我上次就被老师猜对，
有上次老师有猜过
对, 对，但是我大概就知道他是什么轮回交叉，然后我就会先停在这里，不要再讲得更详，不要再看得更详细，因为我想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去体验这个人。 嗯,
嗯，对，这就是我就想问老师的，
是我觉得我会刻意就是保留一些空间啦，然后
就参考看看，但是不完全的把一些知识套进来。
对, 对，但是有很多时候是我会觉得说，哦，这个他的人生角色可能是什么，然后哇，他的做法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哦，蛮令人激赏，但是过一阵子就觉得哎，我真希望人类图不要这么准，因为他就是做了某些事情，
哦，就验证了、嗯、
对、嗯、然后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惊讶，就是说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很懂这个知识，然后你知道这个人的图，你至少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对待他，
对、
嗯、对不对、嗯、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你好懂我，天哪，你怎么这么懂我，然后跟你在一起好舒服或干嘛的，其实是因为我大概明白你们想要怎么被对待吧，然后再一个不要让我自己太扭曲的状况之下，我也觉得我是可以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你啊。
那这种 这种关系在比如说在家庭里啊，在教育小孩啊，跟小孩子相处，跟三个孩子相处的时候也可以派得上用场。
我觉得是派上蛮大的用场。
对，因为老师就是也有在书里面讲，因为老师有一对双胞胎的
六二的双胞胎
老师刚那个眼神六二双胞胎
他们的发展最近有点惊人
耶，对，他们最近发展太惊人。我
怎么发生什么事了？
好，我的双胞，好，我有三个小孩，然后我的女儿是一个五一的投射者，所以她其实一路就是很五一的，非常明确知道她要什么，非常的务实，所以她就一路北一女台大就这样一直念上去，也没有不用补习，然后
也不用担心，
也不用担心。然后她也不像生产者一样念书，我也不会要求她念书，因为她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因为她需要很多的睡眠，然后她就躺够以后，她就随便去读一下，然后她也说她很认真读，反正我也不管她，反正她就这样子成长了。OK，
真的是天使小孩，
对啊，好好养哦，
是，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两对双胞胎嘛，那双胞胎就是有一个吊诡的现象，就是他们是六二，他们是显示生产者，而且他们有一条好胜心的通道，就是四六二二四六二九啦，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哇这样子，我那时候生因为要剖腹产，所以我那时候生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组的很棒啊，他们就自给自足，对不对？然后就是自我激励、啊、
你不是还有挑时间
啊？对啊，然后这样很棒，而且我其实从小就迷恋着六二，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优雅，然后很好看之类的。好，结果双胞胎生出来之后呢，跟他姐姐完全不一样，就是念书也不会念，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就是 发展迟缓还是然后我就在心里想说我还请老师来评估他们是不是发展迟缓，然后我内心一直很担心他们会变文盲就不识字，因为国文都一直忘记一直忘记，数学也教不会，然后社会完全都记不起来，然后他们就是只是一直拼乐高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想说天哪，然后
两个人都是这样吗？
对，两个人都是这样、
okay、
而且因为他们有那个荒野四匹狼的两条通道，因为我后来遇到很多人了解人类图以后，然后他们也会想剖腹生，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就生荒野四匹狼就好啦，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他们，但老师告诉我们不
是
这样，
是不是，不
是，
因为他是你是不用担心他啦，他是也因为他根本不担心他自己，但是我们都很担心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一路一直请家教什么都补，连国文都补，我真的很担心他们变成文盲。然后后来有我跟你插一句话，有一次我的大儿子最近就是去看医生，然后不是要填那个表嘛，
对，
第一次出诊、
出诊表，
然后他整个都填完的时候，我跟贝贝说天哪他识字他整个都填完了，然后贝贝就说妈你有点夸张，然后我就说哦，我已经很感动他不是文盲了。好，然后呢
很在意，
真的很在意，
文盲的
事，然后作文都不会写，然后我心想说你妈是作家，然后你什么就是前后不知道在写些什么东西。好，然后后来就是到了国中还是一直补习一直补习，然后都没有办法，就是都不及格的不及格，然后怎么勉励都没有用啊，他们就呈现一个放弃的状态、okay、然后后来到了考完高中，他们就跟我说妈妈我们要去念复兴美工，然后我就说、所以你们每天都要画画哦、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啊，就是很简单的，然后我本来还想说要不要去念像是那种外侨学校啊或者什么的、他们都也考不上了，就是就没有考上，是真的，
他们两个都一起念复兴美工，
对，他们分数差不多、然后就上了，然后上了以后他们就进去那个学校，然后进去回来，你知道回来第一天跟第二天就呈现一个崩溃，两个就瘫软在那个厕所前面，我说你们在干嘛、他说哦这学校压力好大，因为他们又是空根，压力很大，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然后老师说功课很多，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就呈现一种软烂跟放弃的状态
老师刚刚学生男生在变变声期
的时候，是是
没有办法
然后我就说好了不要再这样子丧志，给我站起来，然后好好的吃完这些饭，然后去洗澡该怎样就怎么样，然后我女儿就在旁边说对啊才去第一天而已就这样子还得了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好，
老师，老师有那种广播剧，
对啊，
老师，你下一次那个 podcast
弄
一个
广
播剧
啊？怎么弄啊？
就
对一人分饰你家的、
好的
儿子女儿。
结果他们就去了，我就说反正就念念看嘛，就是不是怎么会知道？就在旁边帮他们打气。结果后来他们就是去了一个礼拜，然后撑回来睡了很久很久，然后又第二个礼拜回来又好一点，然后到了第一次月考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他们一定会考很烂什么的，就出来一个考第一名，一个考第三名，全班，
这是什么奇怪的现象
啊？
因为你知道国中的时候都还不及格，对不对？
对啊，
然后现在全部都考好了，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哦，我
妈妈，我们是觉得说老师就是叫我们念，然后我就念了、啊、然后我们数科都教了啊，而且每天都在画画嘛，那、嗯、就想说都画了，那干脆学科也念一念，就后来就念得好了，
然后做了喜欢的事情，
对，然后就那个4629那条好胜心的通道整个被启动，就老师会说、嗯、哦，你多画五张就可以加多少分，他们就画了15张或20张这样子，
哇塞，
然后就软烂的两兄弟就是每天回家就是一回家就开始画画画，
对，就开始画了，就是占据我的餐桌，然后占据他们的房间，然后就开始听他们的音乐，然后就开始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啊、
但现在完全不用你担心、嗯、
现在不用，然后就是上一个学期已经完了嘛，然后一个是拿到整个学期的第一名、嗯、另外一个是拿到整个学期的第二名，我就说、嗯、你们怎么了
吗，你们是谁换，
对，我就说
被调包了，
你们是 是被外星人附身了吗然后大儿子就说那子就说、嗯、哦，我们老师说啊，如果在复兴美工你好好念你是可以差大的，像我们老师还是复兴美工的夜间部，但是他差到台大哦，嗯，然后他就说所以妈妈我有一天跟姐姐一样也有可能上台大耶，然后我就心想哦哇呀 OK， 然后
妈妈的表情可以控管一下
没有，妈妈觉得震惊啊然后就比如说我女儿就叫小儿子去晾衣服什么的，然后小儿子就跟我女儿说你注意到你现在跟谁讲话，我可是第一名，你跟我讲话的口气可
注意一点，
注意一点，
然后我女儿就说我可是台大的呢就是在家里就呈现一个，你知道我们在家现在就是我在房间写、嗯、然后我女儿就念她的会计系，然后其他两个就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我们电视已经很久没打开了，
好有生产力好高的家庭，
生产力好高
然后我就然后连我女儿跟我说是哪个外星人绑架了我的弟弟们吗他们现在连书都画重点，就是以前叫他们做的事情他们都不做、嗯、现在画重点记笔记然后认真的考，然后说哦，这次只有考92分，真的是不满意，我就在心里想说天哪你们是谁
这对所有的父母来讲，特别是现在担忧他们小孩不论是小学或国中的那个阶段的父母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激励父母心的故事。
对，我只能够告诉大家奇迹是会发生的
对啊，然后老师就是在这章最后他就说养小孩真是为人父母更深刻的去制约之旅，
是就是他们的存在就是让我们烧出舍利纸
舍利纸
舍利纸
啦，没有错啦，我会烧出很多舍利纸
好啦，这个关于这个已读不回的事情，因为书里也有讲、
这
个、这
也很有趣，
我也觉得很有趣的各个人生角色的各种已读不回，
对，因为大家对已读不回这件事都还蛮在意的。
哎，老师记得自己有写这个吗？
我记得、
老师反应
已经忘了，我刚有点吓一跳那什么我写了什么，
因为人生角色一直是大家觉得非常浅显易懂，然后很容易去区分人的一个方式，那老师就会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已读不回啊，或是分手啊之类的各式各样的人生角色会做什么
样，就是各种人生角色他已读不回的时候他可能在想什么，因为我们碰到已读不回的时候都很容易会猜嘛，猜他到底在干嘛，他为什么不回复讯息，
是我从来不会猜耶、欸、
如果
你觉得是怎么样，
我就会觉得说他不是我就觉得他在忙，他有空就会回我，
你好四六
我就会飘走，
你好超然，我的妈呀
就三件事很重要，你觉得你再怎么逼他也没有用、啊、
天哪，因为我是易遥的头脑，我都觉得说天哪他一定是讨厌我，或者是我对他不重要，然后他已经不在乎什么什么，然后就很多很多负面想法，然后有一次John就跟我说哦，我是24，我只是觉得说哦，他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吧，他说因为我也常常不知道怎么回啊，
因为我也常常会很久以后才看到人家写给我讯息、
然后比如说昨天
他们下午4点多讯息我，然后我到11点说哎，我现在才看到
就说因为今天要访问老师嘛，然后想说先那个要传 round down 给小米姐检查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没有看
不是我没有看到啊、
没有，他没有看到讯息，然后
就有时候会飞到很远很远的远方去
想到姐姐去哪了
因为如果真的急的话你们就会打电话呀，
对对对，但其实也
还好，对，但如果你们没有急到打电话我也就不用急着回答呀，
其实我觉得已读不回这件事情带给大家现代人压力很大，
因为已读不回这个名词的创造出来给大家很大的压力，嗯，比如说对我来说、其实我也是会 就是我如果读了我就一定要马上回。
我也是，
我也是。
对， 对，不然就是我不要让他知道我读了。
对，
可是所谓的如果是内心的已读不回的话，的确是老师说的，比如说五一人就是如果就是说他说看看你是谁，我根本不必回。
想说谁啊，就是你连开那个讯息都不开，就不要让他知道你已读，就是是未读的状态，
未读的状态，然后一直不回，让他自己去想一下他为什么我没有回他，
让他自己想一下。
对，五爻毕竟有高度嘛。对
对啊，陆嘉欣呢，
我是会一定会回复，因为我会觉得已读不回是偏没礼貌，就是一种是没礼貌，一种是我觉得
不得体，
我大概了解这个人在他可能是在忙，他真的是一个很忙碌的人，那个也可以算了。所以我对我自己就会有要求，我就会想说我读了我就要忙回。但是我如果我真的会已读不回来，是老师在书里面有写到，因为我是六爻头脑嘛，就是我忘了。就是我一看的当下我可能看当下我可能想说哦，他来讯息我等一下回他，
他真的忘了。
对，然后我就会非常懊恼，我就会在讯息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怎么样解释一大串，然后再回答他的问题。
啊，我老公都会这样说我，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回人家讯息？我就说因为就是大家都要想一想，他可能打完以后他也需要想一想啊，
他打完之后还要想一想，
就是对啊，就是大家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是忘记，然后我老公就会说，就六二人就会说你这样真的很没有礼貌，像我们在工作上就不能这样对别人啊什么什么，因为我通常就如果不是很熟，讯息我大概就是大概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或是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一两个小时真的是偏久。
真的吗？就是我觉得一天之内都还
可
以吧。
你
可
以先说收到，我想一下这样。
我都会回 OK， 待会回你。
但我有时候我就是明明看到，但是不想要这么快回。我也知道我要回什么，可是我不想那么快回，是因为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很闲。
哦，五一真的很多内心
事哦。哎呀，为什么？哎，但是如果我升到 OK，
装忙干嘛？一直在我又没有，不是一直在等
你
讯息？你
有在等你讯息
啊？还是哦？
可是如果我升到 OK， 待会回你，我反而会有很多内心戏，我就想说，完了，他要想很久，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复杂？
我在厕所。
就是因为
谁，那真的是
每
每
个
人
不一样，所以我就会我要回的时候，我就会回的很全面，就是我需要点时间去想说我要怎么回的很全面，但是我不会先回他一个 OK， 因为每次当我收到 OK 的时候，我就很紧张。
天哪，我都很惯常的写 OK 耶，或好，对，好，待会回你这样。我以为这样大家会比较安心，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啊，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读一下老师出的今年2024年出的一本新书叫《人类图：自私的觉悟》，那其实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唯一一句话是特别放大处理的。
什么呢？
什么？
就是在书的最后面，我觉得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吧。他说回归自己的身体就能做回自己。
对，
对啊，
其实我蛮喜欢我的结尾，你有没有读吗？
有啊，
那个，
就是弹头人
摔碎的事情。
对啊，
我其实觉得到最后，我觉得我也是想要跟大家讲说，有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人生一团迷雾啊，然后你也搞不清楚要怎么办，好像卡在那里的时候啊，其实就把焦点回到你自己的身体上，就是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吃东西，好好的去运动，然后就等待，然后我觉得你的身体会找出一条路来的。
老师接下来有开课的计划，或者是有一些宣传跟大家见面的活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们接下来应该会开一连串的实体课程。实体课程比较多是身体的实体验啦。对，所以其实在三月这个周末啦，所以应该来不及了，对不对？
应该来不及，但是
就是未来会陆续，我们会，而且我其实有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想要培养一群就是对于引导人类图的这些练习有兴趣的朋友，他可以变成是一个教练，就是说你们可以去外面，然后我们设计这些互动的游戏，所以你们可以来参加，然后你也可以出去带这些活动。因为并不是说因为很多现在有第一届讲师嘛，那第一届讲师教的就是知识，但是我其实觉得疫情之后大家还是会想要实体，大家相互接触或互动，体验彼此能量场的不同，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设计一连串的就是真正的
的那种实体的体验的活动，然后让你感觉到说哦，原来这个人的能量场是这么的不同。那这一次我们设计一个东西其实蛮好玩的，就是我们在高雄也做过，然后在香港也做过，这次是第一次要在台北做，那未来会陆续的做。就是说你知道有三个察觉中心，就是逻辑、情绪跟直觉嘛。然后我们其实就会分说你这个三个中心是有颜色没有颜色，然后我们会给你一个情境题，然后比如说逻辑中心有颜色，情绪中心空白，他们会怎么处理，因为他们是一群人。然后再就是逻辑中心有颜色，直觉中心空白，情绪中心空白，他们会怎么处理，或者是比如说逻辑中心有颜色，直觉中心有颜色，他们会怎么处理。然后当大家分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整个人面对这个情境题，他们每个人的神情跟切入点真的完全都不一样
哦，即便是每同一组，可能他们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同一组，就是大家分不同组吧。比如说我一定都会分在直觉中心有颜色，逻辑中心空白。所以其实因为我情绪中心空白，所以当比如说这个情境提示我要去跟他要一个什么东西或要求一件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很难走到情绪中心有颜色的那一边，我连走过去都很困难。
然后就有一点像互动的
游
戏，
然后你就会明白说哦，他设计不一样，然后我既然是在身体就会抗拒，就会觉得情绪中有颜色，我过去都压力很大，我想说算我自己认赔了事好了。
哇，好有趣，
好
立体的实验
哦。
对，蛮有趣的，对不对？
对，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做一连串的这样子的练习。那当然比如说知识方面的课程一到七阶还是持续的都会陆续的开课，所以大家在亚洲人类图的官网都可以看到课表。然后但是我们想要开始开发这个实体的课程，
是
因为然后有很多的故事性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也会把四箭头的这个部分，
四箭头，
对，
好喜欢四箭头，
主动型身体，被动型身体，对对对，
你很棒，
很会，对对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你会有时候觉得你的身体很主动，但你的头脑可能是吓坏了，或者是比如说你的头脑很想要做，但你的身体就一直退缩，到底为什么？我想要做一些不同的整合，就是把这些四箭头也化为这些体验让大家感受，我觉得感受是最真实的啦。所以这一系列我会把它讲成直球对决，用身体的体验你来学习人类图。
哇，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人类图的体验课，欸，我觉得好有趣哦。
对，
就是用你的身体直接去跟这些
情境冲撞，因为会有感觉，就是如果当你学了人类图，你就会知道那个能量场的感觉，你就会当你打开那些察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一样。我觉得 你们两个现在有感觉吧？
有感觉啊，
对啊，很想试试看，而且就会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的思考或者
是
知识，
就是因为
你
去感受到了，你就会记得起来，啊，就不用用头脑去死背硬记这些东西。
而且
好好玩，
而且有时候那种莫名的恐惧，对一个人的恐惧跟害怕，其实是一种能量场相互影响。像我就觉得我对于逻辑中心有颜色，情绪中心有颜色，我都很害怕，我都觉得我讲不过他们，然后我觉得他们天天就暴怒，就是可是他们可能根本没有，他们可能更没有，但是我就是还没有走过去，我就自己会吓得半死，啊。
我对根部中心有定义的才怕嘞，就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就压力好大，压力好大的，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空根的，
空白。
哦，所以我让你们压力很大，
我好像还
也很兴奋。我是觉得，我觉得因为我居中心空吧，我觉得我每次只要跟居中心的人出去，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些人设，他们都想好了人设要怎么样。
那我今天的人设是？
你今天的人设？
对，
你是有颜色的吗？
我是有颜色，
我是空白的吗？
对，
所以就是你今天制定要怎么样，我就会跟着你的人设走啊。
哦，就是我牵着你鼻子走的，
啊，我是，我很容易就跟从，然后又配合演出，然后就我得奖了，谢谢大家。
刚才真的也觉得超好 Q。
对啊，我就是一个就是随风摇摆的空白的居中心哦。
好，老师的新书呢，在我们的这个单集的简介会，我们会放购买的链。
对，
那老师接下来刚刚讲的这些课程呢，大家应该是搜亚洲人类图学院就可以看到这些课程的资讯。那老师有没有想要对我们巴鲁米亚鲁巴的听众再说一些什么？
我觉得你们三个非常棒。
谢谢老师
对我们讲，是不是
你们真的三个非常棒。然后我其实觉得 你们在人类图普及的这一块具有重大贡献，让我颁奖给大家。
我得奖了，我得奖了，
我们就是在基层服务的一群。
对，我们是最底层的，
对对，
没有最底层的。
对，我们、
就是、你们
没有，因为我们希望用就是我们这种好笑的方式啊，然后把人类图讲得很简单，那大家进入了人类图的世界里面，就五花八门，各种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要或适合的去选。
对，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棒，
谢谢，
做得很好，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阿鲁巴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First Story 这些平台都可以收听，当然如果你有 Apple Podcast 的人，希望可以先去按订阅或追踪，然后把每一集单集下载起来，就可以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那今天这一集的含金量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可以下载起来重复的听 OK。 然后最重要的是去买老师的新书人类图自私
的
觉
悟，
接下来就是乔伊斯老师，不要觉得你已经逃过这一切了，
对，你不要以为节目已经结束了，
节目你的冷笑话、
好期待哦、期待哦。
有没有听过老师的老师讲冷笑话？
好，各位同学，来，请大家猜一下，你知道死掉的巫婆是什么吗？
死巫？
死巫
？No，
巫师？
不是，死掉的巫婆就是 switch。
哦、
好，让我来一个非常官方的回应。
笑话。谢谢老师，
准备很多个哦，
还有是不是
还要再
来
一个？
这个 Q， 这个 Q 太多了。
我们没有
小时间准备一下，
哦，
我没有居中心，
我没有居中心代理，
我准备了很多，
牵着他鼻子走，
没错，还有
再讲两个，
讲两个好，
所以
看
得
好，
所以
世界上最不开心的鱼类是什么？
死鱼。
Switch
是深海鱼，因为压力很大。
哇、wow, 深海
鱼
压力
很
大，
哎、
欸，这个是
的回来的，
哎、欸，这个是带有知识性的，
对，
冷笑话
是微知识，
微知识，对，因为深海压力大嘛，
而且
这个
switch 也是有这种叫，就是
英文啊，
英文，
对耶，
对，还有一个，
再来一个，再一个，
再一个，再一个。
有一天，好棒棒、好美丽跟好帅气三个人去游泳，结果三个人都溺水了。好帅气因为会游泳，所以先把好美丽救上岸。好美丽就问好帅气说：“啊，不救好棒棒？”
这个我是不是有讲过？
好像很久以前有讲，但是笑话很好笑、欸。
这个笑话
阿不就好棒棒，
阿不就好棒棒，
好啦，阿不就好棒棒，人类图自私的觉悟
真的很棒棒，
是真
的很棒棒，阿不就好棒棒，
阿不就好棒棒，
那你那么好，阿不就好棒棒。
好、哦，谢谢大家，
好啦，阿鲁巴，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Joyce 老师，
谢谢老师，
谢
谢小米小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好的，
拜拜。
拜拜。